很高兴在主日的时候又一次跟大家在大家中间我们一起敬拜神，来分享神的话语，来彼此提醒，来彼此帮助，来彼此的在主里面一起成长。信徒的一生，我们相信了主，也就是主把那个信仰那个信心赐给了我们，神的救恩赐给了我们了以后，就是我们说决志信主了，成为基督徒了，那就到此为止了吗？其实不是的。新约圣经有几卷书，大家都知道，三乘九等于27，所以新约圣经有27卷书，旧约圣经有39卷书，39加27等于66卷书，这是我刚来教会的时候前人告诉我的。所以新约圣经有27卷书，讲福音的书有几卷？四卷，再一卷是接下来是使徒行传，神的灵带领他的子民到各个地方去传讲神的福音，教会的建立。然后接下来这五卷书还缺了22卷，22卷什么书？书信。那可以说最后一卷启示录很特别，那也最起码21卷书，21卷书都是在讲教导我们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如何来跟随神，如何来信靠他，如何来遵守他的教导，也就是他的命令。所以说人的救一个生命的刚刚开始，光是这个书卷四卷福音书，21卷教导的书信，人有重生的生命，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以后就是丰盛的生命。差不多已经过了，可能过了刚好一年了，一直在大家中间分享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总共有6章，我基本上每一章分2次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是分享第6章的下半段，所以说最后一次分享提摩太前书第12次。先插播一下，我想下次那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会分享罗马书第12章到第16章里面的神对我们的教导，这是差不多。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最后一讲，就提摩太前书的第6章的第2部分，是在讲什么？是保罗对当时的他主内的儿子提摩太，他们没有血统的关系，但是保罗称提摩太是主里面的儿子，称主里面的儿子。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保罗称有2位，一位是提摩太，一位是提多。对了，提多，这2位是他主里面的儿子，所以说那个关系那么的亲密关系。对他的最后的写信写到最后的嘱咐了，就是我们现在的白话就是说最后的嘱咐，对提摩太的最后的托付。按照保罗的角度，是神借着保罗最后的来托付给提摩太。按照提摩太的角度来说，神借着保罗他要受托于神给他的。那所以说看着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回答，忠心托付或者是忠心所托。忠心所托按照提摩太的角度来看，忠心所托用的这经文就是最后一段第六章的11到21节，11节经文。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然后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保罗最后的忠心的托付给他，神借着保罗忠心的到底在讲些什么。我们总共有4页，我们一起的慢慢来读这4页经文，请 至于你，哦，属神的人呐，要逃避这些事，你要追求公义、敬神、信仰、爱心、忍耐、温柔，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要抓住永恒的生命，这正是为此蒙召的，并且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美好的告白。我在那次生命给万物的神面前，并在那曾经向本丢比拉多见证了美好告白的基督耶稣面前吩咐你，要毫无玷污、无可指责地遵守这命令，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出现，在所定的时候，他要将显明出来，他就是那当受称颂的独一的全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朽的，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没有人见过也没有人看见的那一位，愿尊贵和永恒的全能都归于他。阿们。对那些今世富有的人，你当吩咐他们不可高傲自大，也不可把盼望寄托在靠不住的财富上，而要寄托在神身上。神把万物丰丰富富地赐给我们享受，你要吩咐他们常行美善，在美好行为上富足，慷慨施舍，乐意分享，为着那将来要来临的，给自己成其美好的基础，使他们抓住那真正的生命。哦，提摩太啊，你要保守那所受的托付，避开那些不敬神的空谈和假冒知识之名的反对论。有些人自称有这些知识，就在信仰上偏离了。愿恩典与你们同在。我们来祷告。天上的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这段话语也是古老的话语，大概2000年，是当年主你通过主你所拣选的保罗，传给了保罗的下面的一代，就是提摩太。主你的话就是那样子的，在教会你所建立的世界上的每一个教会，包括我们这个所在的 CCLC 的 ANAB 的教会，主你的话在教会的当中就是那么一代传承给另下一代，下一代又传承的下一代，一直到主你再来。这是主你的话，也是主你给我们的命定，也是主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拣选的你自己的儿女的命定。我们谢谢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就快速的走一遍提摩太前书，总共有6章，在这6章的当中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在教会的历史上或者这习惯上统称是教，中文叫做教牧书信。那为什么叫做教牧书信呢？他就教导提摩太和另外一位刚才提到的保罗，在主里面他又称两位后辈，不管是信主的年龄和这个世上的年龄，保罗都是比他们位分高一辈，所以说他称那两位是他主里面的儿子，提摩太和前和提多这两位，写给他们的3封信，提摩太写了2封，提多写了1封，总共是3封信，称作教牧书信，就是教他们去他们各自的教会去治理、去牧养、去管理、去发展。所以说提摩太前书就写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各个人群、各个族群，有年长的、有寡居的， 今天还会提到那些富有的人和其他的人，有奴隶的等等。那那个时候的提摩太是要去以弗所那个大教会，以弗所本身是一个大城，又是一个商业的极其繁华繁荣的一个大城。那里保年差不多在保罗差不多在十年前已经建立了那么一个教会，其实跟提摩太一起的，和其他的同工整个宣教的团队一起建立的，当然以保罗为首的建立了那个教会。后来那个教会差不多十年以后出现了异端，所以说保罗特别的派提摩太去那个教会，然后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的发生，让提摩太去教导他们牧养他们。那这第六章的最后的那一段是保罗最后的托付他提摩太，我们刚才来读了那段，大概有两部分，有三个段落，也很稀奇。保罗是第一份其实就已经吩咐提摩太来遵守，神通过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些命令，那是所以说是主的命令，因为那个地方有异端，一定是要跟他们征战，征战不能是打拳的征战，两败俱伤。所以说在教会里面，即便是并不一定是我们教会，有的教会我说在历史上历史历代或多或少的是有出现异端，有异端的出现，那一定是要抵挡。这个是不能妥协的，神的真理，基本的基督的福音，神的教导，那个是不可妥协的，那是抵挡。在抵挡的过程的当中，保罗一再的提醒提摩太用爱心用纯洁的心来抵挡。我们知道的哦，当提到纯洁的心，有的时候我们做事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我做的对的，但我心里面隐隐约约好像这样子做还不是很好，人就会这样子的心。更何况我们得救了以后，有的新的心，神的灵跟我们同在，这样子的提醒会更多。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做对，但心里面白话说问心无愧吗？我们能够说在神的面前也是对的吗？就这个意思。征战要美好，这是保罗再一次托付他。然后呢，跳过的中间的那一段到了最后那一段，更是很明显的要他遵守神通过保罗给提摩太的托付。但中间的那一段，尽管是在十一节经文当中很明显的，这是第二段，对富有的人，也许可能当时的教会，别忘了提摩太要去的那个以弗所教会，以弗所城是个大城，是一个富裕的中心，那富裕一定有富裕的人，社会上有富裕的人或多或少一定会进入教会，他们进入教会也是因着他们对神的话最起码有好感，甚至是像使徒行传会讲的，有些正直的人也会进来，同时他们也是富裕。所以说保罗就经过提摩太去教导这些人，人的富裕会产生一些问题，等一下我们再看。但关键的不能，人不能忘在我的富裕上，而要明白这个富裕哪里来的。万物是神造的，一切的丰盛都是来自于神，不能仰望在这个具体的富裕上，而是仰望神。这是保罗中间好像一个插播，然后又回到了对提摩太的谆谆的教导，最后的托付。这个托付实际上是来自生命的之主给他的托付。所以说这段经文基本上就在写这些。 我就给他分了四页纸啊，四页。第一页就很明显的保罗托付给提摩太要美好征战，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地方看不清。我们刚才这段经文读了，保罗要他征战，最后要永远紧紧地抓住永恒的生命，然后再讲出原因，为什么？因为你提摩太是为此蒙召，那个词就是为了生命。这什么生命？我们地上的生命吗？那显然不是了。保罗是在讲属灵的生命，那些永恒的生命，上面讲的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哪里来？那一定是从神来。怎么个来法？我们都知道是从神来，怎么个来法？否则的话，自然的每一个人都会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说一定有通过一个渠道，那是从耶稣基督来。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渠道，能够来到永恒的生命的面前。所以说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基督的福音，是神要让人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也可以说基督的福音然后让人得到那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因着福音的结果带出来的。那保罗直接跟他说，你要紧紧抓住这个生命，抓住这个结果，那当然是前因后果连贯的，全部在一起的。提摩太为此蒙召，为了这最后的神所赐给我们人的生命，生命是从基督的福音当中出来的，所以说那一定是基督的福音的传讲。罗马书有一段经文讲得很好，如果没有人出去传，人怎么能听得到？人没有听到，他怎么能够信？那所以说一定有人传讲的，基督的福音的传讲是生命的一开始必须有的那一步。那基督的福音的传讲了以后，人会有的人会信主，他心里面神给他预备好了好土，那就会信主。信主了以后就是到此为止了吗？不是的，生命的成长，丰盛的生命的成长，就信仰的持守。信仰的持守就是这里有圣经，读经、祷告、思想神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叫做灵修，其实原来的灵修知道吗？还有第四步，心里面放下一切，倒空，什么都不想，来体验神的同在。因为这一步太困难了，后来改革中了，改革了以后这一步就去掉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灵修只是读经祷告，别忘了思想，一定要思想神的话。道工内部没了，对不起，这是插播。那所以说生命读经祷告思想，那个生命就自然就会长成了。还有一步，其实人要去操练，就好像我们学啊学，我不用我还是掌握不了。在操练的过程的当中，我就像这样，我翻了不知道翻了几个跟头，一直翻，翻了再爬起来，翻了再爬起来，就小婴儿的像走路一样。跌倒不可怕，那当然是小心地要不能是那么的硬，重新站立起来。所以说在这么的整个的过程的当中，就会生命就丰盛的生命的出来。所以说神通过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是托付给提摩太的，你要紧紧的抓住这永恒的生命， 这个只是最后一步了。那当然前面的从基督福音开始，神的话等等等等，就一连串的，保罗跟他说你是为此蒙召。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当中什么时候提到提摩太这位人这个人物呢？好像是在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的当中碰到的他，他妈妈他外婆因是犹太人，没有提到他，没有提到提摩太的，只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也没有提到他的外公啊或者祖父等等。那不管怎么样，最起码他的妈妈，通过他的妈妈和外婆会影响他。很明显他已当保罗碰到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已经信主了。然后在使徒行传那段经文描述提摩太，他在当地的教会当中有好的名声，所以说保罗就邀请他一起跟随保罗这个宣教的团队一起出去宣教去了。其他的蒙召没有仔细的讲，后来提到教会帮他按手祷告。那不管怎么样，神有托付给提摩太，中间的过程不是很清楚。保罗再次告诉他，提醒他，你是为这个蒙召的。每一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有一定程度的蒙召。第一步，基督的信仰，每一个人一定是蒙召。第二步，服侍，每个人蒙召不一样，有的人是这个地方，有的人那个地方，有的就按照基本上按照人的恩赐，神会给我们不一样一些。但是保罗跟提摩太提醒的，你的那个召唤，神给你的召唤是那么一个整个的过程，基本上是牧养教会的一个过程。所以紧紧抓住这个，在紧紧抓住这个的过程当中，让你去以弗所教会，那个教会又出了大事情，异端的出现，异端的出现，所以说你要逃避这些事情，异端他们这些人所做出来的种种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一个很大的特点，不光是在教义上，教义上就教导上一定出了错，不是纯正的基督的福音，他们自己来一套，不管那套是什么，不是基督的福音。还有一个在品格行为上，就是争，就是吵，就是分，就是裂，这是异端的特点。所以说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你要避开这些事情，必开始从负面的程度来说，不要做这些。那不要做这些自然就好了吗？还并不一定。要好的要追求那些，不要做这些要追求那些，就公义、敬神、敬神就是敬畏啊，敬虔、信仰。公义是神的很基本的属性，敬神是我们人对神的敬虔，仰望他。信仰是一个人对神的专一性，信的就是神，专一性、爱心、忍耐、温柔等等，保罗没有完全列出来。在其他的书信可以说圣灵的果子，我们常常会说的圣灵的果子一部分的表现等等，就很类似的。让提摩太，你要避开这些异端们的，不光是他们的不对的错误的教义，更是要避开他们的品格，就坏的品格了。哎呀，追求好的，向着神，神的灵带着我们所自然的在主里面所结出来的那丰盛的果子，你也可以说丰盛的果子、爱心人，这些都是其实词句都是相通的了，互相交叉是通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一定是一个征战。十二，为信心要打美好的仗。那最后，这是基督福音和带出来的生命的结果，就是生命。再提醒提摩太，你就是为了这个生命而蒙召的。所以说谆谆的教导提摩太， 你要紧紧抓住这生命。这一页字比较小，词句很多，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四节经文，那显然也不短，那当然不是长篇大论。怎么读这段经文？很简单，抓住重点。我的读法就是，我吩咐你要遵守这命令，就这个，其他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修辞。对不起啊，好像听上去好像我们在读书，学校读书，不是啊。神用什么方法写下了他的话语？演电影，我们脑海里面的意象都不是。用现代的话，白纸黑字的，神让很多的许许多多的作者，旧约新约作者大概四十几位写下来，这是一些神话吗？因为中文很特别，神的话和神话不一样，神话就是很玄了，我们都听不懂看不懂的，这些神话吗？不是，这是神的话，人所明白的。我们人怎么明白？从小读一年级啊，现在幼稚园 preschool 再读上去，会教我们的这些词句是神他自己选择用人的文字来表达。我们为什么对这些好像觉得是别扭呢？这是神的决定，他的命令用人的文字来表达，意思说人的文字有人的特别的基本的规则在的，不是东放一枪西放一枪，人怎么不明白？基本规则在，既然有规则在，就要需要明白这些规则。神早就定了，用人所明白的规则来写出他的话语，那他们当然要跟随着神的方法明白一些人的规则。所以说这四节经文就那么简单的读，我吩咐你要遵守这命令，其他的就是修辞，这是写文章的规则，必须要掌握，否则读圣经很困难。可以读的天书神话，有了这些规则就不会那么的困难了。我们知道中文是很丰富的语言，吩咐其实就命令，他的原来的话是说，我吩咐你要遵守这我命令你要遵守这命令。用中文这么想，这好像词句上不漂亮哦，所以说我们会讲我吩咐你要遵守这命令，一个意思。那人想，你为什么要吩咐我？你有什么权柄要吩咐我？说你为什么可以命令我？保罗的权柄在哪里？这里面写的不是保罗的，用两位，一般的犹太人的习惯是两位到三位见证人，这是律法书，一般这也是人之常情嘛。你说这个人家说怎么知道哦，我有两位三位见证人，他们知道，你去问他们。那现在的社会也是差不多，神用保罗用谁当作他的见证人？他说造天地万物的神面前是这么说的吗？他是说赐生命给万物的神面前，当然是神造天地万物。好多时候就是为什么说保罗说要赐生命给万物的神面前， 他们后面的字又有讲到造天地万物的神有什么不一样呢？一定要想为什么。人的生活一定是个因和果的关系，人逃不出这个因果关系，所以为什么就原因咯。哦，知道这个原因我就知道这个结果，这个意思咯。因为前面在说什么，抓住永恒的生命。后来我忘了那个告白，你为此蒙召，所以说你在好多人面前，见证人面前，你述说了神的基督的福音，这个就是告白。所以说这两个关键词是你要抓住这个生命，你在神在人面前做那美好的见证或者告白。我忘了把那个告白给特别的颜色。然后我们看下一句，再看这一段，我应该给生命和告白圈起来。所以说他在引用前面的来说，你要紧紧的抓住这生命，永远的生命。所以说保罗命令提摩太的时候，保罗有什么权柄？保罗说有，不是我的，那是神的。神是谁？神是赐生命的。哦，原来这生命是神所赐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了，那就是就这个地方就很着重生命是神所赐的。那为什么又讲了下面就曾经向本丢比拉多见证了美好告白的耶稣，基督耶稣面前呢？我一开始说了两位，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见证人就够了，两位就够了。神他所赐生命的，那另外一位呢？耶稣基督呢？他在本都比拉多面前他告白了什么？还记得吗？比拉多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怎么回答？这是你说的。那我们今天就不讲为什么这么回答，也就是说是的意思。这个就是告白。所以说保罗就很明显的因着前面的你蒙召是为了生命，你这个生命的过程中你要在人面前告白，也是见证。而今天的神这个生命已经赐给了我们，神他自己本身已经见证了。所以说保罗现在要命令你提摩太遵守这命令，紧紧的抓住这永远的生命或者永恒的生命，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出现。那就稀奇了，提摩太有活到主再次出现那个时候吗？那明显没有哦。因为主的出现对我们今天来说还是以后的事情，以后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最起码是以后的事情。就意思说以前出现的第一次还没有第二次。那怎么叫做提摩太你一直迟迟到基督耶稣出现？提摩太不可能活得那么久啊，没一个人活得那么久。到现在帮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离开现在差不多2000年，以后多少年不知道，那最起码差不多2000年呢。提摩太很明显的没有活得那么久，那什么意思呢？那很简单的，神通过保罗，保罗是和主的其他的12个门徒，后来一个背叛他，这里也有，这里也有，我说油画，那又补了一个，那还是12个，他们也活得没那么久啊，不可能的嘛。就是说从第一代，所以说保罗和12个门徒这是第一代，你要传给第二代，就提摩太提托他们类似第二代，然后传到第二代就到此结束。不是一直到传到主耶稣基督的再一次来，一代传一代，一代传承传承的，就像我们教会一样。我们教会是今天成立的吗？不是啊， 我们教会什么时候成立的？四十几年了。我们前面的人没有榜样吗？有，有榜样不等于是人是一个完人啊。那所以说每个教会一定也是一个传承，这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神对保罗说，你要传承给提摩太，吩咐他，也可以说神吩咐提摩太，但是经过传承来吩咐。一样的，提摩太起来了以后，到了提摩太那第二代了以后，神一定要跟提摩太，你提摩太也要传承给你的后一代，一代一代传承。教会历史差不多2000年，包括我们这个教以后也是要传承，我们的前人传承给我们，我们也要传承给我们以后的人，这样子教会就会一直会下去，不传承那就没了咯。所以说一直到基督的出现，当基督出现的时候是什么个样式？他第一个说，基督的出现一定是得到颂赞的。怎么个颂赞？好像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很明显的头破血流吧，头上因被他们戏弄，戴那个荆棘的冠冕，又是鞭打又是等等，然后也没力气了，按着人的模样来说不可能是很好看的，我是说按照人的模样来说，这样子的模样，我们人好像觉得当主再来是这样子模样吗？不是哦，那是主以前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这样的，救赎，当主第二次来的不是那样的。还记得吗？在福音书也记载，登山变相，主就显现了他以后来第二次来的大概是怎么的样式，就彼得是高兴的不得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独一的，他是唯一的一位的全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当然是受到一切的称颂的那一位独一的不朽者，就是生命是永恒的，不会朽坏的，那是独一的一位，人看不见的光里面。所以说旧约圣经的时候是当神跟人同在的时候，好多是乌云，一定的，人没见过也没人看见。所以说那一位是当受颂赞的，当主出现的时候。那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写这些呢？你要知道提摩太，你一直那么传承下去，神给我们是有盼望的，传承上为了什么？人总是这样，一直让我一直做，让我为了什么？看到那个盼望，将来的荣耀的君王是这样子的荣耀来的，尊贵全能永恒归于他。所以说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再一次的叮嘱他要遵守这命令，或者这些命令。刚才我提到17、18、19是好像保罗转了个弯，就在结束的整本提摩太前书之前先转了一个弯，对一些教会的当中富有的人，教会里面的人并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已经信主了或者重生得救。就像我刚刚来教会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子的人其实蛮多的。那当然我们主日崇拜不会太多，那礼拜五就很多的。那所以说不要提到教会，教会好像自然是每个人已经得救了，那不会的，已经得救那我们福音传到哪里去啊？那所以说当时的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商业繁荣，有很多的富豪，那社会上这个模样一定是有些人会进到教会里面来，那进入这些教会里面 应该是蛮不错的，但是人因着自己的富有，人是有群体性的，所以说人不会我自己一个人是住在深山老林，那我们就闷死了。群体性，人又有罪性，极大的罪性，这么多的群体当中，我只是其中一个，我怎么能够出人头地啊？我怎么能够出人头地？有一个方法，我拥有或者持有一些是绝大多数的人没有但是很向往的东西啊，我就觉得我会出人头地了。这个一般是世人的想法，财富一定的，你看我劳作，你也劳作，对，他也劳作，但是我的劳作不一样，我的劳富财富累积的那么多，你看你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吧，说明我厉害吧。一般来说，人因为是群体性的，又加上人的罪性，人的出人头地怎么办，一定要有一些独特的，人大部分的人或者绝大部分人在追求但是得不到的那些东西，那得到这样子独特的人往往或者很有可能会傲，财富是其中的一个，不是说所有的富豪就一定是傲。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之父是谁，在旧约亚伯拉罕，对，我听到弟兄姊妹在说亚伯拉罕，我记得有一次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也忘了为什么分享起亚伯拉罕，他也自己家庭组成一个军队300多，还有一位弟兄是300多少，我说哇，你记性真好。亚伯拉罕的男丁身强力壮的能够打仗的就已经有300多，强壮到的一个程度可以打败4王5王，但亚伯拉罕的家丁当中不是说只有这300多个假男丁啊，既然有300多个，那么拿起武器打仗，其他的丁更多，家丁哪里来，他们的父母一定有父母，你去算一下，最起码有2-3千人。亚伯拉罕是这么的富，他的圣经上形容他的牛羊无数，确实无数，那么多人你每天养活怎么养活他，亚伯拉罕是富豪当中富豪，但是很稀奇，神拣选的那个富豪当中的富豪做我们的信仰之父，神有的时候也是很稀奇的。还有一个在路德记的，路德随着她婆婆回到了婆婆的娘家，在犹大地，然后呢婆婆跟她讲了一些话，然后呢路德去卖田地里面去那个拾那个麦子，碰到了谁，伯阿兹是穷人吗，大富豪，所以说那当然是有这些例子在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要一提到富豪他们一定是这样的，那么不要这样去想，也只能说是一般来说有这个倾向，或者是蛮严重的倾向，因为它很容易激起人的罪心当中的高傲，所以说难怪也主曾经对他的门徒说，富人信主啊，进天国啊，像什么比什么还难，还记得吗，像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主讲这个话是不是说不可能，骆驼怎么能够穿过针眼呢，意思说很难，确实是难，所以说这两方面，一方面确实是难，另一方面还是有敬虔的人，但这个地方保罗说提醒提摩太的，那当然是大部分呢、富裕的人的当中有很明显的因着人的罪性所带来的高傲，所以保罗跟他们讲， 你的傲气很明显是寄托在你拥有的这财富上，但是你不知道这些财富哪里来的。神把万物丰富的赐给我们享受，我们提到吗？刚才提摩太要吩咐你遵守这个命令的，是神把生命赐给什么？这个地方呢，神把万物赐给什么？那是按照他的具体的应用而讲的。所以说，不要把人的寄托、盼望寄托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以为是好像是不会失去的财富的身上，而要寄托在赐这些财富的神的身上。就意思说，你要把盼望寄托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这些物的身上。好，那这个是可以说是负面的，不可以这样子做。但正面呢，对他们的教导是怎样子呢？要行善，要慷慨，要分享，以至于到了那个时候就会明白过来。你要与其说在世上积攒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人所觉得的财富，你还不如明白过了你要积攒天国的财富。还记得吗？在福音书当中，耶稣一再提醒人要积攒天国的财富，因为那天国的财富那个地方才是有生命的地方。而世上的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抓住这些把盼望放在这个地方，那是没有生命的。我们人出生的时候，我们给这个世上带来什么？当然我带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带来。当我们人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当然我拿着好多，什么都拿不了。所以说这是给富人的一些警戒。那归根到底就是让他们明白这些财富是神，你要追求神，你要积攒的话，你要积攒天国的财宝，天国才有生命。那最后一段也是保罗最后的给提摩太的托付，你要保守所受的托付，避开那些，那就重新回到了谈到那个异端的他们的身上，他们所谈论的那些很明显的不是基督的福音，不是神的教导，而是他们想要说的一些话，他们想要做的一些事情罢了。所以今天的话，这段经文其实很简单，就是保罗，神通过保罗的这对提摩太做出最后的托付，让他紧紧的抓住这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一定是想到基督的福音，因为没有基督的福音，人怎么能够进入永恒的生命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有很多的征战，但是当我们进入这个征战的时候，要打美好的仗，不光是打仗，用异端的这些错的方法，我们也用这种类似的错的方法来对付他们，我们也错，到最后都错。那所以说要用美好的方法来征战，这个过程的当中一定是一个征战的过程。那所以说也是知道，也是记住神 给我们每一个人第一步一定是有生命的呼召，所以说我们才会今天圣经不是说以前我们是在什么国度，现在在什么国度，以前是撒旦魔鬼的黑暗的国度，呼召我们出来到了进入的神的爱子的光明的国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进入神的爱子的国度里就到此结束了，不是，我们只是开始得到生命，这个生命还没有长成丰盛，就像每一个人不是说小孩子生命了拜拜啊，到此结束了，那不行的，他也生命成长丰盛的生命的过程当中，神跟每个人一定有不同的托付，给每个人托付一定会不一样的，因为整个教会是完整的。在好多在罗马书上也提到，在格林多前书上也提到很多不同的恩赐所带来的神不一样的给人的托付。那今天我说这封书信上神是通过保罗托付给提摩太去牧养那个教会，以弗所教会也是曾经他们十年前所建立起来的，但是如今有问题了。这样子的传承是一代接着一代，保罗传承给提摩太，提摩太一定是传承给他下面，因为提摩太的下面已经超出了圣经的时间的那个范围，圣经没有记载，那一定就是托付给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再下一代。所以说我们每个教会是连得上的，不是我们这个教会突然崩出来的，没有这种事情。哎，我们这个教会是以前是谁谁谁的建立，那他们哪里来的呢？他们的信仰哪里来的呢？是他们的前人传承给他们的，然后他们有了教会了以后，他们也传承给我们，然后我们也是传承给神。所以每一个教会最终连到一定是连到基督为首的整个教会。我们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来祷告。天上的父亲，我们的主，主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主你就借着主你自己的福音，借着主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又是借着主你自己的灵在带领，以至于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数不清的属于主你自己的教会。主你的愿望是教会在各个地方成为一个金灯台，闪闪发光，照亮当地的人，因为我们人本来的社会就是黑暗的。主你没有到的地方一定是黑暗，不是以耶稣基督为首的那么一个地方一定是黑暗，但是主你借着主你一代一代的传承给主你自己的百姓，兴起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一直到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还要传承给下一代，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主你的托付，也是主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我们谢谢主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主你的恩典就像你的爱一样的长阔高深，我们生活在主你的恩典的当中，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如今活的再也不是我们原来的那个自己，而是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活，为了主你自己的天国神国的缘故，你自己的福音基督的福音，为着人得救，为着人的生命丰盛成长像主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的提醒，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